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泽连斯基突然宣布，如果俄罗斯令乌克兰城市陷入黑暗，乌克兰会令莫斯科感受到后果；于朦胧事件引爆海外，全球超50,000人联署讨公道；美国移民审案加速，政治庇护需要速缴年费，律师呼吁申请者尽早准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27号，北欧国在俄罗斯边境已经部署多国部队。泽连斯基宣布，以色列爱国者系统已经在乌克兰投入使用，几乎很快将从美国接收另外两套系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突然表示，普京即将宣布一份非常好的方案，结束乌克兰战争。27号，丹麦国防军表示，26号晚上在多处军事设施附近发现不明无人机。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在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敦促加强波罗的海国家保护，呼吁将波罗的海空中警戒转为具交战规则的空防任务。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里埃内建议增加陆基防空资产及感测器。北约向路透社声明，将在波罗的海部署情报监控和侦察平台及至少一艘防空巡防舰，加强一月启动的波罗的海光哨任务。这个任务回应海底电缆、电信及天然气管线受损事件，派巡防舰、巡逻机及海军无人机保护基建。北约这个月启动东翼哨兵行动，以加强东翼防御。北约国成员瑞典和芬兰已经部署一支多国部队，约4000至5000人在拉普兰地区俄国边境。挪威及丹麦部队亦加入其中。英国提供包括战机及直升机等空中支援，另外有5000至7000芬兰士兵常驻。北约欧洲司令官格林克维奇批准这个部署，加强北约北部威胁。27号，泽连斯基在基辅新闻会上宣布，以色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在乌克兰运营一个月，用于拦截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个系统通过美国协调的三国交易交付。乌克兰将在秋季接收另外两套爱国者发射器，以加强基辅等地防空。乌克兰已经获得许可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设施，并称如果俄罗斯想令我们的城市陷入黑暗，我们亦会令他们的首都感受到后果。路透社报道，26号，卢卡申科和普京会谈超过5小时，称普京8月在阿拉斯加向川普提出对乌克兰非常好的和平提案，已经交华盛顿讨论。如果乌克兰拒绝，局势更差。俄方条件包括乌克兰割让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及限制军队规模，几乎视为投降而拒绝。但川普近日明确表示，乌克兰能够收复失土，应该趁俄罗斯经济困境行动。另外，26号，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由中俄提出的决议草案，旨在推迟恢复对伊朗制裁6个月，这个草案遭到否决。在15个成员国中，只是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4国赞成，未达到所需的9票。27号8点，联合国开始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冻结资产、禁售武器及限制导弹开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感谢中俄提案，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需要为后果负责。此外，美国近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联合国反以色列的一项草案，理由是决议未谴责哈马斯，未承认以色列自卫权。26号，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在联合国总部外亲巴勒斯坦抗议集会上谴责美国否决这个提案，呼吁组建世界救赎军解放巴勒斯坦，还敦促美国士兵违抗川普命令。随后27号，美国国务院宣布马上吊销佩德罗外交签证，称其鲁莽煽动性行动，包括敦促美军违抗命令并煽动暴力。 并驱逐其出境。佩德罗已经返回哥伦比亚。有分析认为，在联大发生的这两项否决提案，展现川普政府的强大威慑力。一是外交主导，压制中俄在伊朗议题的影响，警告反美国家不要挑战核不扩散红线。二是以签证工具惩罚拉美左翼，维护以色列盟友，并遏止全球反以色列的声浪，凸显川普政府震慑潜在的挑战者，巩固在中东和西半球的领导地位。人到中年，你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吗？食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代谢保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令身体保持轻盈，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开始，给代谢加把劲。中国男星于朦胧9月11号离奇坠楼离世，疑点重重，中共警方火速定调为意外，到依家为止未公开任何细节。有网友近日发起为于朦胧讨公道全球联署，截至9月27号晏昼，已经有55000几人响应。9月20号，有网友通过全球性非政府组织 AVAAZ 发起为于朦胧讨公道全球联署，联署包括中英文双语，同时指出，根据越来越多影音资料的浮现，我们合理怀疑他或者不是自然离世，而是一场经过谋划的残酷命案。联署文提出三大诉求，包括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起诉涉案者必须公开道歉等等。发起人强调，公道不会自动降临，他需要我们共同争取，我们不能够允许这种案件被掩盖或者忽视。我们呼吁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关注艺人生命安全、防止被侵害等议题，向相关单位施压。有爆料显示，于朦胧生前疑掌握洗钱内幕，将证据存于随身的 U 盘，成为身边高层怀疑的对象。视频人李牧阳的影片指出，事件已经突破娱乐圈范畴，背后牵连到中共权力斗争。有网友爆料，家里的朋友官二代刚好谈到这件事，他们的内部消息是潜规则的事是有的，但导致于朦胧被害的主因是有些自媒体或者新闻媒体提到的，和他名下的工作室注册军火项目有关，借于朦胧的名义开设工作室，他就等于是被迫做了白手套。因为他想要摆脱某知名传媒公司的控制，为了求自保，就收集他们洗钱，还包括军火有关的证据，被发现了。因为军火买卖还包含了对俄罗斯的军援流向，所以他先遇害。之前网络流传的于朦胧的遗书，有一句话是自己每次看到银行账户中那些天文数字都感到噁心，因为那个不是他的钱，而是邋遢沾血的。现在全球联署已经达到50000以上，持续发酵。有台湾网友表示是真华人的都去签署，截图上显示有中华民国公民都签署了，还有人说在共匪国成千上万的事情都被隐瞒，共匪倒台了就会有真相。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将对所有进口药品课征100%关税，以促进制药业回流，并加强供应链的安全。不过中国在稀土磁铁、关键起始物料、太阳能板和无人机等领域依然占据显著的市场地位，在激烈的美中竞争中，怎样确保供应链安全依然是美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对此，美国安全专家有什么建议呢？
China is so powerful because it outscales the United States.If the U.S. is able to achieve scale with its allies, it's not even a contest. And let me just give you some stats very quickly. The U.S. and its allies would have 50% more production capacity than China value add. They would also be far ahead in the domination of active patents, top-sided publications. they would have a GDP that's 50 to 3 times as large, depending on nominal and real statistics.
最近在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討論中，專家指出，早在幾十年前，美國政府就已經認識到，無論是在國防產品、稀土礦產還是醫療用品方面，其供應鏈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中國主導操控，但美國並未即時採取行動。現在同盟友合作將是恢復美國製造能力和擺脫對中國依賴的唯一方案。
Why can't America manufacture? Why can't we do it even if our labor costs are higher? We don't have the tacit knowledge. We don't know how. Where's that going to come from? Again,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y know how. You want to build cars? Talk to Japan and Korea. You want to build ships? Talk to Japan and Korea. You want to build chips? Talk to Taiwan. You want to build medicine? Well, Europeans produce it at scale. Europeans, Indians, Japanese, Koreans, that's your path.
專家薛德麗指出，美國在創新和高科技領域都具備優勢，但難度在於推廣應用和規模化生產。他認為在關鍵領域發揮領導力，但其他國家亦必須共同承擔責任。
And it's not going to be just President Trump saying you need to do this or else. It's also a recognition that their societies, the way they want to create and order their societies and live their lives are at stake too.
薛德麗認為美國的國防生產法提供了四種重要工具促進美國製造，但這些工具幾乎從未被使用。他特別強調，政府的採購承諾對推動創新至關重要。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司法部下屬的移民審查執行辦公室近日發布了一項新政策，要求全國移民法庭全面加快案件處理速度。這份由代理主任歐文簽署的備忘錄明確設定了五大績效目標，比如在押案件要在60日内完成，非在押案件则要在一年之内完成，保释听证更要求在5日内举行。新规的出台意味着过去郁跌拖上几年的移民案件未来将以更快的速度被审理。纽约和加州的移民律师提醒，申请人必须更早更充分地准备，包括证据、证人以及专家意见。一旦被拘押，程序可能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走完，如果准备不足，败诉风险将大大增加。另外，现在很多法官倾向于直接做出书面裁决，不一定安排庭审。同时，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根据大移美法案新规定，政治庇护的申请人需要缴纳年度费用，所有在2024年10月1号之后提交，而且仍然待審的庇護申請 I-589 表格必須在今年9月30日之前繳交首次庇護年費100美金，之後每年在申請滿一年之日再交同樣的費用，直到案件結束。服務局表示將向申請人發送繳費通知，講明金額、方式和截止日期。律師提醒，如果不能夠按時繳費，庇護申請可能被視為放棄或者駁回，建議申請人主動確認繳費方式並保留收據，以免影響申請進度。26號華盛頓特區地方法院作出裁決，駁回中國無人機大廠大疆提出要求將自己從美國國防部黑名單移除的訴訟。法官指出，美國國防部已經提供大量證據證明大疆對中共國防工業有貢獻，因此繼續留在黑名單上。大疆在聲明中表示，對裁決結果感到失望，並強調將評估後續的法律行動。大疆強調自己只是生產消費級和商業用無人機，而非軍用，公司亦不受中共軍方的控制。但美國政府的立場一貫認為，中國的科技公司和政府關係緊密，必須遵循某些中共當局制定的規則，存在國安風險。大疆現在在美國商用無人機市場的佔有率超過一半，影響力極大。被列入黑名單之後，大疆不單止會失去與美國聯邦政府的合作資格，還在商業合約上遭遇阻礙，形象亦被標為具有國家安全威脅。其實美國對大疆的限制早在2017年就開始，當時美國國防部以資料安全隱患為由，禁止美國軍方使用大疆無人機， 2020年，美國商務部又將大疆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限制其與美國企業的供應鏈合作。去年十月，大疆進一步被納入中國軍工企業名單。這次裁決的法官弗里德曼，過去在處理另一家公司和賽科技的案件的時候，亦曾經作出對美方有利的裁決。美國司法部在庭上強調，長期以來美方對中國科技公司和中共政府之間的關係都抱有嚴重的國安疑慮。這宗裁決意味著大疆短期內不可能脫離美國的制裁困境。有專家分析，美國政府未來可能還會繼續加強對中國無人機和類似高科技企業的限制。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